可是呢，你的先生跟你的婆婆都急着要抱孙子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觉得现在我很不想怀孕，对不对？那你就问先生说，那老公啊，或者婆婆啊，你们要不要把我休了，让他去讨个小三啊？那小三可以扶正哦，就我跟他，我们当年结婚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聊得来的事情，相处得很好，所以我就继续当他的好朋友就好了，我不要当他老婆了。就其实什么都可以有解决之道的，就其实如果你要的真的不是我可以给得了的话，那讲明白了，对不起，这个东西我真的给不了哦。那你就去找个给得出来的，契约合作关系可以终止哦。那对方可以再找另一个合作伙伴。就你可以找一个很想生孩子的女人吗？就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件事的话，那或者说能不能等我三年再生之类的，就是都是如果你有好的愿景，有善良的意图的话，然后设法建立一个双赢的原则，很诚恳的问对方要什么，然后你要很不霸道，但是很真心的告诉对方我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大家一起来思考有没有办法一起来达成。如果我们俩方之间是没有办法共同来达成这个愿景的话，那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分隔出去的。就是你不能，我喜欢出门做户外运动，可是你懒得跟我出门做户外运动，那我就去参加什么社区大学的爬山活动社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就我可以在外面找别人陪我做运动吗？这是不伤感情的。就用这样的方法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且很勇敢的去要，而且很诚心的，不强迫对方来迁就我们的需要。就是这样的话，吵架其实是一件很让人心满意足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忘记了，我们可以以一个双赢的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愿景的时候，那吵架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翻旧账大会吗？就是互相在证明你比较错，这样子的是非常荒芜的。我觉得庄子的学说比较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，认识到当我们动用了辩论的头脑，或者用佛家的说法，动用了我直去跟人互动的时候，你的整个能量就消耗在一个非常荒芜的地方，而这样子的消耗我们的生命能，是道家认为很不道德的事情。就是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花力气在这种地方，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出任何好的产品的一个系统，可是你去投入能量了，去投资生命给他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太可怜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刚好别人买的书，我刚好中途遇到就把它抢过来。那如果大家要在生活之中要练习悟论汪，那这本书应该是很多同类书里面比较受欢迎的一本，就是随便买一本翻一翻汪。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汪，你只要以一个双赢的立场去处理哦，不要用辩论的方法去谴责别人的缺点，去找别人的弱点，这样子其实很容易要到你要的东西哦。那我觉得庄子不是一个玄学哦，是在生活中练的。那如果你要练一个奇物论，那你就可以来练练看。那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哦，我就没有再练，因为我的人生中哪里需要跟人沟通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个高度自给自足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我很少需要和别人谈判周旋之类。可是生活在人际网络中间还是有需要的，就是我看到他这边写了很多故事，就是我觉得还蛮亲切的。比如说我是怎么样跟一些就是偶尔互动啊，比如说卖药的药局建立交情啊之类的。我就觉得你说是用庄子的技术也好啊，还是谈判的技术也好呀，大概就是这一路的吧。但是我会觉得像这种企业管理类的书吧，有时候写起来就显得有一点在外在的世界花太多力气了咯。那但是我觉得大家学了奇物论吧，总要有一点操作实践的机会吧。我觉得这本姑且说是很容易的，就可以把奇物论的心法让我们使用在生活里面了。那就姑且就同学下课可以拿去翻一翻哦，看是要不要读来玩一玩。那我现在还是庄子的原文，我要念下去了。他说夫随己诚心而失之，谁独且无失乎？他说人哦都很会随着自己的诚心。诚心就是你用先有的观念堆积起来的那颗心。那我们今天现在的一般说法是成见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已经用成见堆积起来的观念，然后呢失之，就是把它当作 是你的老师，把他当做你生命中的权威角色。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旦我们形成了某种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个大宇宙的真理，然后就非常强调自己拥有的观念的权威性，而忘记了它只是一组观念而已，只是一堆信念而已，而且常常是没有经过详细检查的信念，就糊里糊涂就吃进来的信念。它水土且无湿乎？那就是如果你要自以为自己的信念是有权威性的，那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自己觉得很有威信的信念吧。那你说谁说的比较对啊？他说昔必之待而心自取者有之，愚者与有焉。他说真的不需要一个之待，之待就是说他可以掐指一算就可以推断说30年之后中国有大祸临头，就是那个知道未来变化的人叫做之待。